好，我们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把这一堂课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虽然需要看的信息、看的经文都很多，但是主啊，我们求圣灵再把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心中。主啊，让我们不仅在十字架的底下，我们常常带着感恩的心。也更让我们有一颗愿意爱你的心智，为你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早晨我们要讲一堂很重要的课，讲到认识十架。我大概在很多年以前曾经讲了12堂历久弥新的十字架。那我这次要这样子浓缩在1个小时甚至50分钟内把它讲完，那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如果你们对十字架的信息，希望在哪一个点上能够有一些更深入的了解哈，能够回到家都在我们网络上，你们可以去听叫做"历久弥新"的十字架。那我想我们今天讲十字架是接着上一次讲宝血上个礼拜我们刚刚讲过认识宝血，那么宝血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的所以整个救赎等于是几乎同时发生，至少是在同一天发生，但是他们却都有个别特别的意义。那宝血是重在洗净除去我们的罪那么十字架呢是重在基督替我们承受的刑罚承受的神的审判和刑罚替我们付出的代价而且不光这个样子，他替我们死，而且整个十字架，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他是把整个旧造一切所有的都带到十字架上去把它解决了，然后在复活的里面，他把新造，把神所要的能够重新建立起来能够实现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十字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很多人，很多传道人就连我们常常讲的100个弟兄他都觉得十字架的信息，他这么多的信息都围绕十字架。可是有一天，当他在开西聚会听宾路易师母神特别使用的一个器皿J.C. Penruis 当他讲同定的十字架的时候，那100个弟兄觉得那一天神就开他的眼睛让他对十字架有一个更深更全面的认识。所以后来他自己也有一本书，也有一连串的信息，讲到十字架的中心性和宇宙性，就是神整个工作的围绕的中心世界的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这个救恩也借着十字架要临到一切所有的，它不光是中心，它根本就是宇宙的。不光是解决人的问题，整个旧造也都借着基督的十字架要来解决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时候，我一开始我提到，当2000年前耶稣在哥哥他在加略山上被钉的时候，加略山上那个时候有几个十字架？3个那一个在耶稣左边，一个在耶稣右边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整个人类历史上的3种人，一个是正中间的耶稣基督，人类的救赎主，他钉的十字架另外一个呢在他左边，一个在他右边。那我们知道有一个犯人当天得救了，对不对因为他谦卑的求主耶稣纪念他，在德国降临的时候也纪念他，主说你今天要跟我同在乐园，那这是一个蒙恩的罪人。那另外一个是在嘲笑耶稣，到死他都不肯接受耶稣，他都不肯相信耶稣。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十字架我们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他就代表那些没有得救、受咒诅、被审判的你要将来要受永活审判、要沉沦的一般的人。所以在加略山上，让我们看见了3座十字架那这也是我们今天特别要来看的。当然，中间的这个基督的十字架是跟其他2个是没得比的虽然并列了3个，但是中间的这座十字架呢，那是太伟大的、太神圣的太超越的也是充满能力的一个十字架，因为就在那里这个伟大的事情发生了伟大的事情发生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那么十字架的意义呢，我想我们最基本的把它从2个角度来看。那第一个呢是讲到它代替的这个意义就是基督应该是我这个人被挂在十字架上。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咒诅的。我这个人是应当被咒诅的，应该被审判的。 但是基督却为着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说到他代替我们，他是代罪的羔羊，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他为我死，那么十字架其实也说到是神对整个旧造的一个否定，你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是最大的最全面的否定，因为圣经上告诅我们挂在木头上是被咒诅的，就是神不仅仅不喜欢不要，而且是被神咒诅的，这就是十字架真正的意义。是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把十字架弄得很美化，我们觉得哇很漂亮，又很有气氛，这个姊妹们喜欢挂个十字架，如果只是做装饰品的话，就没什么意义啊。如果你是为了要提醒自己为了纪念主为了像这个雅各书说的"我与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的怀中"为了在纪念基督的受死，为了效法基督的受死，那么挂的这么一个记号还有意思。如果你只是为了装饰，其实不需要的。它其实是一个受咒诅的记号，这是神整个都不要。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受了咒诅。所以罗马书都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都是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也告诉我们，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就是在神的眼中，整个旧造世界，包括旧造世界里面我们这些亚当的后代，都是被否定的，因为犯罪的，因为是撒旦在这里辖制，因为被罪玷污了所以在神的眼中，整个旧造神通通其实可以马上就毁掉他的但是因为他的爱因为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让救恩临到我们，他让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照亮那些一切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为了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是救恩所以十字架第一件事讲到代替，你再怎么好，你再怎么努力，世界上其他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每一次福音朋友跟我们说："哎呀，宗教都是好的啦，劝人为善啊！"我都忍不住的要告诉你说我说这是我们没信耶稣以前的外行话哈。这个基督教才不是劝人为善的，告诉你没有善，一个都没有。听说中国这个鲁迅，当然我不是在中国生的鲁迅讲说你这个你再完美的苍蝇，终究还是苍蝇，是不是？你怎么样子完美，它还是个苍蝇。同样，你今天人怎样的完美，怎样的修饰，怎样的成就，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污秽定罪的罪人，就是神根本否定的。所以十字架是一个最大的否定有人讲说，你背起十字架，如果真的背在十字架上，从天上看下来就是一个大叉叉，就是我不要这个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撒旦用这句话，撒旦要在那里喊着说："除掉他，十字架就是要除掉的，就是要除掉的。"所以加拉太书3:13，他说："基督既然为我们受了咒诅，或是成了咒诅，就赎我们，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你要知道十字架的第一层意思就是打叉叉，否定，完全的否定。这段的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把我们赎出，从哪里赎出来？主耶稣为我们流血舍命付的赎价，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赎出来的，请举手。还是有人举手哈啊，那个啊，这是早期的教父，像奥古斯丁这些的人，他们持这样子的看法。可是当我们真理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启示清楚，而且你就光光从这一节圣经，你就知道基督付赎价。诗篇说，赎价甚重，没有一个人付得起，是耶稣付的。这个赎价不是给撒旦的，撒旦是非法的占有我们，所以神不欠他的，他是非法的占有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神儿子不是付赎价给撒旦，把我们从撒旦的手中给赎出来。神的儿子是赎价，是付给公义的神，因为我们欠了律法的债，我们 sin against God， 我们得罪神，我们干犯了神的律法。所以你，请你特别注意到我这里讲的加拉太书3:13，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什么 律法的咒诅，这把我们从神公义的律法底下赎出来啊啊！所以现代大家在真理上都比较清楚，比较往前，知道基督的赎价不是给撒旦的，撒旦根本就是无权占有我们，没有资格占有我们，是非法占有我们。神的儿子来是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给释放出来，给拯救出来，但是不是付他赎价，赎价是给神的，因为我们得罪神，我们亏欠的律法，我们欠了律法的债，所以基督替我们 pay off， 完全赔清，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审判底下释放出来啊，这个是真理，大家要清楚哈。好，那第二个，他不光是讲到代替啊，基督代我们死，他更是一个取代、替代啊，是跟基督同死同复活啊，就是等于他不光是代替我们到十字架上死，他根本就是要来取代我这个人啊，所以代替跟取代是不一样的啊。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整个旧造，包括我们都带到十字架上，全部解决了。所以在圣经上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你会说我现在才活着，耶稣钉十字架是2000年前，我怎么会跟基督同钉十字架、啊、所以这个真理需要开启哈，就是在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不光只是流血赎罪舍命，替我付了债，让我脱离了神的咒诅和律法公义的要求、啊、不仅替我付了这个债，而且呢，他把我这个人也带到十字架上一同解决，所以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现在活着的呢，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就是他现在在我里面，他取代了我，他不光替我死，他也取代了我，他不光替我死，他要替我活，这个叫做十字架的两面啊，这一面他代替我受刑罚、受审判，一方面他要在那里取代我，把我带上去了。让我能够经过十字架死亡彻底的解决，那如今活着的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受浸要放到水里面去，因为把你埋葬了。谁能够从死亡里面出来？没有人。所有犯罪的亚当后代进到水里面都出不来的，不可能出来，因为死的毒钩就是罪嘛。我们都犯过罪了，你进到死亡你是出不来的，阴间的权势就把你留住了。什么人能够从死亡中出来？只有神儿子伟大的生命，是撒旦不能拘禁的，是罪恶不能扣住的，他能够从死亡里面出来。所以当我在水里面起来的时候，表示只有复活的生命，只有基督神儿子伟大的生命能够从死亡里起来。所以当我从水里起来的时候，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个叫做同定的亮光、啊、就是跟主同死同复活，这个真理我们需要被看见，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利托山弟兄曾经讲过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我们在基督里，神使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所以就好像一个书签、啊、对不起，那个书签到哪去了、有一个书签是我大学时代于师母就送给我的，对不对、啊、那么我把那个书签夹在我的圣经里面去，我到哪里去，那个书签，我带着圣经到哪里去，书签就到哪里去。我的圣经掉了，书签也就掉了，我的圣经找回来了，书签跟着找回来，因为它被放在基督里面、啊、那因为被放在圣经里面，他的命运，他所有的遭遇跟他是一个、啊、今天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所以当基督死的时候，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我们都一同死了。那希伯来的作者在第七章讲了更好的例子、啊、他说当麦基洗德打胜仗回来的时候，亚伯拉罕去迎接他，亚伯拉罕去迎接他的时候、啊、他说利未已经在亚伯拉罕的腰中，因为利未是亚伯拉罕的后代，那利未里面出现了亚伦的支派，所以旧约里面亚伦大祭司的支派是从利未出来的。所以呢，他希伯来的作者为了要讲耶稣基督也是伟大的祭司，但是祭司必须是利未支派，犹大支派没有人做祭司的，耶稣肉身生是生在犹大支派，那他怎么能当祭司呢、啊、希伯来的作者就告诉我们，他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不是按照利未人的等次做祭司，他乃是按照一个更高的等次，叫做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那么麦基洗德是谁？他说比亚伯拉罕还要大。所以当亚伯拉罕打胜仗来的时候，麦基洗德去迎接他，亚伯拉罕向他献礼献祭， 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向来是为大的给为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希伯来书第七章讲，所以麦基洗德比亚伯拉罕还大，但是神借着麦基洗德比亚伯拉罕大，说出了麦基洗德的等次比亚伦还要大。因为当麦基洗德，当亚伯拉罕在这里敬拜，在这里献祭的时候，接受麦基洗德这个给他按手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的中间，他们是一个。所以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如果我的祖父有一天在我爸爸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过马路，不小心被车撞死了，在他的死里面我爸爸也死了，在我爸爸的死里面我也死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当我的祖父出事的时候，我的父亲在他的腰中还没生，我父亲没生就没有我。所以这个是圣经上是讲到这个用这样子的观念来讲到我们在基督里，所以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我们在他的里面都一同死了，当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也都一同复活。所以这是十字架另外一面的意思，讲到取代，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十字架是神在基督里对人类最大的肯定，只有借着十字架的同定，人才可能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为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他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在这里借着十字架上神肯定我们，神肯定的方式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他爱我们，爱就是一个最大的肯定，对不对？爱而且是爱到一个地步为我们死，他说没有一个爱比朋友舍命更大了，而主耶稣就为我们这样子的罪人都还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一个爱中的肯定，爱中的肯定，他向我们表明了他的爱。那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我们从前犯罪跟神隔离，因着恶行与他为敌，如今借着基督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而且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所以第二个，神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肯定，就是让我们不仅仅能够脱离罪恶，而且让我们被称义，与神和好，甚至与神为乐，表示他在十字架的里面他悦纳了我们，在基督里面他悦纳了我们。第三个，他的悦纳的方式是让我们能够以基督的生命为生命，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二节，人有的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得救，在神的眼中就是如同死人，因为没有神的儿子，也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么今天我们有了神的儿子做我们的生命，所以在每一个基督徒里面，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我们有两个生命，一个是老亚当的，一个是末后的亚当基督耶稣的生命。那今天到底我是用哪一个生命来活，它不仅仅决定了我今天在地上生活的品质，也决定了我在永恒里面的价值。我今天早上的信息已经讲过了，整个属天的教育，圣灵的工作，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让我们去认识，去体会 What a big difference。 这两种生命所活出来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的意志，我的 lifestyle， 我生活的优先顺序，我的人际关系，我的侍奉，我所有的东西的表现，在基督里跟不在基督里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情。这是属天教育的第一课，就是让你知道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对属灵的事情会没有渴慕的，我们不过只是在这里有一个寄托就是了，我们不过只是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有一个寄望，希望神能够安慰我们，能够帮助我们。但是神要得到的是一个全然不同的生命，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替我们活，而且活出神的旨意来，能够带出神的祝福来。所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啊，这就是十字架的这个取代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十字架全面的得胜。你光不要说别的，光看加拉太书就已经讲到这么多面十字架的得胜。他在各方面都得胜，而你知道我们一个基督徒在地上过生活的时候，所有仇敌在我们身上的破坏和工作，借着几个最重要的管道，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孙子兵法说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知道仇敌怎么样子来攻击我们吗？想想看，你每次被仇敌攻击的时候，他怎么攻击我们？他怎么破坏我们？借着罪恶，对不对？试探叫我们犯罪，叫我们得罪神。第一个是罪恶，第二个是什么？哇，你们都这么成圣了，都没被仇敌打挂。第二个是什么？讲错没有关系，顺序没有关系，我们至少要认识仇敌的作为。第二个，借着我们的肉体。我这个人的自私，我肉体的情欲，我的败坏。我上次讲的时候，我说我没有时间讲，本来题目是讲罪，认识罪跟肉体，我没空讲肉体。我说，但是圣经里面，整个新约圣经里面，中文圣经的肉体这个字，希腊文 sarx 这个字，它中文的翻译至少有四个最常有的哈，一个是指的 physical body， 我的肉身。另外一个就是讲到我整个从亚当来的这个不是肉体的定义，就是我在亚当里所有的表现，所以他翻译做肉身，翻译做肉体，翻译做情欲，翻译做血气，这几个字绝大部分被用的时候都是用到同一个字，讲到我从亚当来的生命性情。我的生活，我的言行，只要这个源头，只要那个源头是从我的铸造出来的，在神的眼中都是肉体。所以肉体有坏的一面，有好的一面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啊，我们会回来再讲。那第三个仇敌破坏我们的就是借着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对不对啊？因为人若爱世界，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仇。甚至圣经上讲说，不要说你已经跟世界为友了，他说凡是想要与世界为友的，以世俗为友的，都是与神为仇。这是雅各书第二章第四节哈。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是仇敌业的世界上的事啊。所以老约翰也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都不是从神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他为了破坏我们，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这两个是彼此矛盾的。你千万不要说我脚踏两条船啊，我又爱神又爱世界，那不可能的事情。这仇敌第三个管道，就借着世界。那么第四个呢，借着仇敌自己直接的攻击，撒旦的直接的攻击，黑暗的权势，像我们打属灵的仗的时候。在福音聚会，在宣教工厂，在面对征战的时候，那个仇敌直接的权势哈，所以十字架全面的得胜，我们在这里看见他各方面都得胜。第一个胜过罪恶，我们一个就只找一节做个例子哈，一节或两节，罗马书第六章六到七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你发现十字架第一件事情帮助我们胜过罪，而他怎么样子让我们可以胜过罪呢？不是借着压抑，我听过太多年轻人说，我就是压抑自己，说我不要再去看那些色情，我不要再发脾气，我不要再对父母亲埋怨，或者我不要怎样，都用压抑的。所有这种本性的东西是越压越糟，你越想克制肉体的情欲，情欲就更深的缠累你，就像你掉到泥沼里面去一样。圣经上的胜过罪是说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是借着十字架叫罪身灭绝。你今天如果是一个很爱赌博的人，我碰到太多赌博的人，有时候一个妈妈半夜打电话来说，余弟兄救救我的儿子，我说怎么了，他说他又在赌场，到现在半夜了都不回来，哭着电话求我。那时候九几年教会刚开工，我就半夜开车跑到这里一个赌场，我不要告诉你们在哪里，免得你们堕落。 走进去里面满室都是烟，大家都在抽烟，一桌一桌的人这样子的赌博，我就把那个年轻人从里面给救出来。那弟兄姊妹，我碰到好几个不同的人，不同的方式，他们就是也想胜过，胜不过。你这种压抑挣扎没有用的。所以圣经上那种就是借着十字架已死的人脱离了罪，因为借着十字架叫罪身灭绝。你把一个死人抬到拉斯维加斯，那个那么爱赌博的人，他死了，你把他抬到拉斯维加斯，你看他会不会跳起来赌博？他不会的。你说，哎呀，你今天吃饺子，老虎得了，赢了10万美金，他连笑都不笑，因为死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现在没有空去讲那个哈，那个是我们整个教会各式各样的课程，各式各样的主日的信息培灵会我们都会讲的哈。所以神的救法是借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胜过罪。那第二个肉体也是这样啊，那个所有出于天然的一切旧造的表现都是肉体。那有一节圣经你们回家要读，我现在因为我说过这堂课我没空讲了，让你们到网络上去听啊，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课。那么罗马书8章7到8节，让我们看见神对肉体的评价啊。其实从第6节到第8节你都应该看。那我在这里很简单的只是念过去啊，你们回家自己去读。神对整个肉体的，圣经上讲到肉体，它有7个大特点。第一个，它是与神为仇。第二个，他不服神的律法，他不想服，他不喜欢，他听到律法，听到有要求，他就不喜欢，这是肉体，啊，听到做妻子都要顺服丈夫，我们就不服，那这什么世界啊？哪里还要做妻子的顺服丈夫？啊，什么要丈夫要为妻子舍命？那他值得我舍命吗？对不对？我们就有很多东西，我们不想接受这样子的要求，他不服神的律法。第3个，他也不能服。就像你想做，你做不出来，因为在我里头没有良善。我立志行善可以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我的就是属肉体。这是第3个特点。第4个特点，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啊，加拉太书第5章也告诉我们，属肉体的人不仅不得神的喜欢，他是不能承受神的国，跟神的国是无分的。第5件事情，你只要随从肉体，它一定有一个结果，就是死。所以这是罗马书8章第6节，随从肉体的，或者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那这是第5个。那第6个，圣灵跟情欲相争，情欲跟圣灵相争，它是跟圣灵为敌的。所以在我们里面，永远有两个力量在那里拉锯战，让我们不能去做所想去做的事。我今天没有圣灵的话，我这个人就是随心所欲，我想干嘛就干嘛。今天还好有圣灵，所以圣灵是跟情欲相争，情欲是跟圣灵相争，让我们不能去做所想做的。而第7个，属血气的，就是属肉体的，常常都来逼迫属灵的。所以你们要有分辨的能力。如果你听到有一个人一天到晚在那里批评批评啊，批评这个人，批评那个人，批评他的婆婆，批评他的先生，我看他另外一半从来都不跟你埋怨，不跟你讲他的不好，你只听到这个人讲那个人不好，你就晓得谁是属灵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天天听这个人讲这个就觉得那个人很糟，其实不见得。你从很多的事情我们要懂得分辨，好，这个属肉体的人喜欢逼迫属灵的。我就简单就讲7个点哈，这是加拉太书第4章29节，属肉体的逼迫属灵的，所以要胜过肉体。那么加拉太书第5章24节，凡属基督的人，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世界也是这样啊，我刚才已经讲过了，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世界上的事，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主耶稣讲到荆棘把道挤住，让他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啊。荆棘也是讲到我们今生的思虑，各样钱财的迷惑啊，和还各样其他的这个私欲啊。所以 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他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这个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哇，你看保罗讲得多么豪迈啊！然后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讲不出这些话来，对不对？整个世界对他来说，好像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不能够再搅扰他，不能够再诱惑他，不能够再捆绑他，不能够再来玷污他，因为宣判死刑，整个挂在十字架上。而今天世界的王只要丢一点东西，你看看我们这个人，不管钱财，不管女色，不管骄傲，不管名声，不管这个人的自私，很多东西就在这个地上，仇敌可以来抓住我们。他说，整个世界被钉在十字架上，就这世界来说。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你不要对我有寄望。我在这地上经过，我不过是客旅的。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能够把工作丢得下来？不是说他没有价值，不是说他表现不好，而是他自己知道他是属神的人。整个世界对他来说，我不过是客居此地就是了。我经过这里，我所有的一切是为了荣耀神。我所有的一切是为了在今生，在神量给我的环境里面，我来经历神，我来认识神，我来活出神。那这样子的人，所有的工作对他来说都是副业，他的正业谆谆的祭司 ，right？ 还记得哈？希望过了一个礼拜没忘记了哈。咱们的正业是谆谆的祭司，是侍立在万王之王面前来侍奉他的。最后胜过掌使权的魔鬼啊，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在十字架上他死，他败坏那掌使权的就是魔鬼，而且他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啊。所以希伯来启示录十二章也讲到弟兄们胜过他，这个他就是指的撒旦魔鬼啊，那个大龙古蛇，是因为羔羊的血。和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得胜胜过仇敌是借着十字架，伟大的十字架。那我今天只能很快的这样讲过去，就是十字架在各面的得胜啊。那么底下我接着讲的是跟我们的经历上发生直接的关系，就是我们讲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那么十字架到底在救恩上、在属灵上，它怎样应用在我们的经历上？我们怎么样来经历它？那么我在讲历久弥新的十字架的时候，我把它定为七个角度哈，这样子的名字你圣经上不见得找得到啊，但是这样子的名称帮助我们好记，就是从这七个角度，我们来认识、来经历、来活在十字架属灵的实际里面啊。那第一个是我们最容易明白的啊，就是救赎的十字架，那这是所有神的儿女们最基本的，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十字架经历。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他就一次，而且一次就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他一次就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他一次就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被从一切的旧造、死亡、罪恶里面被救出来啊，他成就了救赎，让我们被称为义，这叫做救赎的十字架。那今天很多很多的教会讲十字架，就只讲到这里，讲耶稣基督替我们死，讲到耶稣基督流血洗净我们的罪，讲到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接受的审判，这太宝贵了，真的太宝贵，一辈子都要讲的啊。这是救赎的十字架。那么底下呢，我列了七个经文哈，我实在没有时间去细讲呢。我想大家回家可以慢慢去读啊。彼得前书第二章，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没有一个罪需要挂在我们身上，我们也背不起，我们也不需要背，神的儿子全背了。真的是感谢神。以弗所书第一章也讲到，借着这爱子的血，让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希伯来书第十章也讲到，他一次就完成了，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他一次献祭，便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罗马书五章九节，他说："我们靠着他的血称义。" 更要借着他免去了神的愤怒。哥罗西书一章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把我们不仅跟神和好，而且让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这是讲到救赎的事情，这个过我们一辈子都不能离开的。那第二个讲医治的十字架，就是十字架不光是救赎我们，他也要医治我们。我们这个人不光是罪人，我们也是病人。我不晓得你自己承不承认，我是决定承认我是病人，不是肉身的，我是指心灵里面太多毛病了。哎，我们有时候狭窄，我们猜忌，我们会跟别人 compete， 我们会抱怨，我们会撒谎，我们不真实，我们自私，我们骄傲，我们刚硬，太多病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就猜忌，明明没有的事情我们就要去猜忌，我们不知道感恩，这通通都说到我们属灵里面各式各样的病。我们属灵上瞎眼，看不见该看的，我们耳朵聋了，听不见该听的，我们的脚是瘸的，走不了神的路，对不对？我们的手腐烂了，我们大麻风，这个玷污肮脏，都说到我们属灵的病。我们不光有罪，我们是罪人，而且我们都是病人。所以为什么诗篇103篇说他不仅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也要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为什么在以赛亚书53章讲到神在十字架上，他不仅仅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他说因着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讲着解决我们的罪，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讲到我这个人需要医治，我属灵上我太不健康了，我需要主耶稣用他的生命，用他的性情，用他的健康，用他的尊贵圣洁各方面来取代我里面一大堆的问题，让我这个人真的更像耶稣。当你像耶稣的时候，弟兄姊妹，跟你最近的人应该是最蒙恩最蒙福的人。你千万不要说 我什么地方好像觉得我都可以属灵，就是在我家那口子面前我属灵不了，看到他我就软弱，看到他我就烦，看到他我就不知道主到哪里去了，那个是假属灵，真属灵从生命里面来的，从十字架里面来的，十字架带来给我们带来的医治。所以以赛亚书61章，主耶稣讲到圣灵在他身上他的使命的时候，他不光要叫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他说他要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就是叫那些 broken hearted， 就是心都碎掉的人得到医治。这是十字架的工作啊。然后铜蛇的故事也是这个旷野民数记告诉我们，当百姓在路上埋怨神，在那里怨赌神，怨赌摩西的时候，神让活蛇进到他们中间，很多人被活蛇咬了以后死掉了，那么当他们悔改认错的时候，神叫摩西亚伦立一根铜蛇，把铜蛇立在以色列的民中，弟兄姊妹，几百万个人只立了一根，不会说为了方便，所以这个 Milpitas 一个，什么 San Jose 一个， Mountain View 一个，因为这么多人嘛，几百万个人，对不对？ No， 就那么一根，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圣经上告诉我们，凡被铜蛇咬的，只要一望这蛇就得救。所以我说，我们爬都要爬到十字架的面前。你关在房间里面自怜自爱，在那边喊啊叫啊，你死定了，真的死定了。所有被铜蛇咬的，你躺在床上自怜自爱，在那边叫人家照顾你，你就是死定了。只有爬出来望铜蛇就得救，这是在旧约里面神立给我们的十字架的记号。所以到了约翰福音3章的时候，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照样要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叫一切看他的都得永生。那个伟大的生命要进来，那个 eternal life 要进来，他要医治我们，让仇敌的咒诅离开我们。弟兄姊妹，这是医治的十字架啊。第三个讲到同定的十字架，我今天早上的信息跟我刚刚都已经提了，我们是跟基督同定十字架。在这里我要倒回去讲一下刚刚讲到全面的得胜，你要特别注意到有一些关键字叫做已经，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不是将要发生。所以胜过罪，他说已死的人是已经死的，在十字架上我已经死了，所以我脱离了罪。胜过肉体，加拉太书第5章， 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胜过世界。就世界而论，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掌死权的魔鬼也是耶稣已经做成的事情。好，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些救恩都是已经做成的。所以同定的十字架是一个事实，同定是事实。基督死了，我们也死了；基督复活，我们也复活。但是就的客观来说，它是一个事实。就的主观上，我们需要开启，我们需要被带进去，让他真实的来释放我们。所以我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但是我对同定一直不了解，一直等到我在美国，我在红木城服事，我都已经在教会里面都等于当负责弟兄了。我那时候虽然二十几岁，在教会也讲道，有时候我常常就站在家门口来回走路，我就祷告，我说主，到底同定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宾路易师母的信息一直讲同定，一直讲同定？这个真的是需要开启。当你真看见我已经跟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八个字，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伟大的释放。就是在任何时刻你可以换脑袋的，原来这么沮丧，这么灰心，想的都是灰色的，想的都是埋怨的，当你一转念之间，你可以 instantly， 你可以立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因为他已经在了，只是你要不要用的问题。你发现你可以一下子你的换一个脑袋，真的换一个脑袋，用基督的思想做思想，基督的情感做情感，基督的意志做意志，基督所有他的性情在我的里面其实都是真的。我可以怎么样子？现在我不是在这里忍你哈，你不要再惹我，我已经忍了你第六次了。我们心里面一面忍一面计算，对不对？那是外功，那不是内功。基督徒永远要念内功，不念外功。外功总有一天爆发。我忍你已经够久了，我告诉你，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所以我们就像觉得的题一样，原来水还没有那么大的伤害性，但是一直忍一直忍一直忍，所以那个愤怒就像水积的很厉害，等到一决堤的时候，那个伤害性是无法收回的。这个叫做外功。弟兄姊妹，神在这里同定十字架是做成的事实，而我们现在可以来用。所以我常常跟受浸的人讲，我说受浸不是只是一个仪式，它的确是一个见证。我在这里向全宇宙宣告，我从撒旦的权下归入神父子圣灵的名下，我是属神的。我也向世人做见证，我现在是属耶稣的人。同样的，在这里我们也是一个伟大的宣告，现在开始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虽然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常常忘掉这件事，我常常忽略这件事，我常常就是老是活在自己里面，所以到处闯祸，到处受苦。但是每一次被提醒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来用受浸带给我们的祝福，就是我已经跟基督埋了。所以你要晓得，那天几月几号你被埋在这里，外面看像是一个仪式，像是一个动作，但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宣告，我在一九多少年几月几号，我已经被基督跟基督一同埋了。我现在可以用不再是我是基督，这是一个宣告，这是一个提醒，这是一个见证，这是一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可以进入的福分。所以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联合。那么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是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所以你真正跟基督同死，就一定会跟基督同活，这是一定的，除非那个死是假的，是装死。你装死的话，基督出不来；真死了，基督就出来。所以等一下我们后面也会讲到，生命这个复活或是基督，是我们十字架经历的证明。你这个经历到底是不是一个真实十字架的经历，就借着底下看到有没有基督，有没有复活，有没有生命。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实际上是假的，这个痛苦是白受的，这个功夫是外功， 所有的辛苦代价是肉体的，没有用，在神面前不蒙悦纳。我都很感谢主，你们这么年轻可以听到这样子的信息，哈，真的要听了，太重要了，这是关键性的东西。哈，我跟你讲，很多那些风花雪月啊，那个那些歌啊，那些就是让你觉得听起来也很舒服的基督教的道理、成功神学，我跟你说，你们不要去被那些混着。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基督徒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最蒙福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进荣耀的道路。太重要了，所以有一次有一个老弟兄从巴黎打电话给我，他说："余弟兄，我们希望你来。"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在欧洲20年了，没有听过一篇十架的信息。"为什么打给我？因为我们那时候正在教会讲十架的信息。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你可不可以来？我们这里没有人讲十架的信息。"那我也决定相信。不可能没有，可能弟兄接触的有限，我想神的儿女们都应该讲实相，但是我只是要说，可能我们真的很忽略实价的信息，我们怕讲认罪，我们怕讲这个圣洁，我们怕讲舍己，我们怕讲实价，但是其实你离开这些东西到底在干什么？离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到底在干什么？保罗说，我定的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十字架跟基督是分不开的，十字架受苦不是神的目的，基督才是神的目的。神就是借着十字架把基督给了我们。这是，所以第四个我们讲到舍己的十字架，有人把它称为，可能我在信息也听到，就是叫做实行的十字架哈。那我为什么会讲实行的十字架？因为我听过一个老弟兄在那里形容这个离弟兄离脱身弟兄的信息非常非常注重我们的实行他是讲实行十架的一个弟兄。那我就借用这个字叫做实行的十字架，就是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在我们每一件的事情上面都有十字架。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英文叫做 deny yourself， 就是你要否定你自己，然后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神，而且是天天要来跟随神。所以这是路加福音第九章，我想这边有几个关键的字，你们都要把它圈起来。路加福音九章23节到24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第一个字若就要圈。主耶稣不强迫我们背十字架的，他只是呼召我们来背十字架，他呼召我们来走十字架的道路。若有人要跟从我，底下就当舍己，要有一个具体的实际的行动，而这个行动叫做舍己，不是去做善行，不是去做在教会接服事，不是说一定要每天要灵修，不是要怎么样，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 deny yourself。然后第三个要圈的，就天天每一天都有，每一件事情上都有，所以你要记得，在每一天甚至在每一件事上，让十字架得到他该得的地位，在每一天在每一件事情上，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真实的工作，因为这是天天要背起他的十字架，就是基督为我们每一个人量身定做了我们特别的十架。所以我今天早上的信息特别问说，到底神在修剪你什么，你知不知道？你修剪你的东西跟修剪我的东西不见得一样，你身上的十字架跟我身上的十字架不见得一样。所以《荒漠甘泉》里面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有一个人做梦跟主抱怨埋怨说，他的十字架太沉重太辛苦了。所以后来大概天使就带他到一个地方，一看有各式各样的十字架，哇，这随便你挑啊，哇，他就在那边很兴奋，就觉得羡慕别人的十字架，不像我的十字架啊这么难背啊，所以他就看到一个大概例如说是玫瑰花做成的十字架，哇，这个漂亮哈，很 romantic 哈，很有气氛的啊，这一背这个手上有刺，对不对？玫瑰有刺，把他手扎的流血，背都根本背不了。他说，这个我不要。这找找找找找，哇，看到一个金子的，金子的十字架太有价值了，黄金现在一盎司就1000多块，对不对？我挑个黄金做的，哪想这是黄金的十字架，一背背不动，那么重， 走两步就走不动了，发现我也不能背。找来找去，试来试去，一个一个试，试到最后一个，哎呀，这个真舒服，啊，真舒服。然后再仔细一看，就是他原来的十字架，就是神量身定做的。神知道我们需要怎样的环境，哈，啊，所以实行的十字架是我们每一天啊，羔羊带领我们走他的路。然后底下还有一个圈的，叫我们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哎呀，这是背十字架最大的赏赐。就是我们不是借着十字架苦修苦行，得到别人称赞，得到一个金钱的外貌，得到一个美好的生命，而是我借着背十字架，我跟从主，我成为羔羊的同伴，我成为耶稣的知心的朋友。我们很喜欢唱"他是我知心的朋友"，我们很少唱说"主啊，我愿意成为你知心的朋友"。多少时候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基督是那么的孤单，众人都丢开了。连他最爱的门徒通通逃掉，大弟子三次否认他，我不认得这个人，发咒起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都在十字架的淘汰下，我们逃掉了。但是当我们肯跟随耶稣，在最小的事上跟随耶稣，弟兄姊妹，那个真正走十字架路的人就知道哈，其实当你真正为着基督，陪着基督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心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说不出来的踏实，是我不肯跟基督的时候我尝不到的，我体会不到的。结果当我真正肯舍己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有一个说不出来神的喜悦在我们身上，而那个喜悦成为我们的喜乐。所以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的力量，这是中文的翻译，利希米记。英文是说 The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他的喜乐是我的力量。所以当他喜乐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有一个说不出来的能力，去面对你的困难，去面对那种丑陋的人性，去面对那些这个不真诚的人际关系，去面对别人对你的冤屈和要求。在十字架里面找到出路，因为我是跟随主。所以你看到这一节圣经里面有这么多话，那么多话那么宝贵啊，讲到舍己的十字架，但是其实是太宝贵的十字架，而且是每一天都有，每一天都在经历的，千万不要再糟蹋了，好不好呀？这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渔夫，每次出去打鱼，傍晚回来的时候啊，他的妻子做饭，他就到堤岸旁边海滩旁边去散步啊，等他妻子做好饭回来可以吃饭。有一天傍晚，他出去散步的时候，走走走走走，就这个天已经黑了哈，那脚就突然踢到一袋东西，那个天黑了也看不清楚，他就捡起来，发现里面很多石头，啊，他就在上面丢哈，一路走一路丢，沿着那个海岸走啊，就是游石海，我们学习这样丢，让他跳，对不对啊？丢啊丢啊丢啊，走啊走啊走啊，然后就要走回家了。结果走到这个堤岸旁边有路灯的时候，一看，哇，这是一袋宝石哎。都给他丢光了，剩下两颗，他后悔得不得了。当我这个故事，我后来跟大家承认哈，我说这个故事有瑕疵哈，你捡到的也不能算是你的了哈。但是那个人就很后悔，你看我浪费了这么多，我都丢到海里面去了，找不回来了。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每一个环境从来不是突然临到我们，凡事都有它的美意。凡事都是神在我身上要把宝贝的生命比宝石更宝贵的东西给我们，而我们糟蹋了，我们浪费了，我们用埋怨，我们用生气，我们用逃避去面对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而实行的十字架，舍己的十字架，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第五个生命的十字架啊，跟舍己是一样的啊。它基本上就是当你舍己的时候，你就得到生命，因为十字架的道路就是生命的道路。它不光在消极上除掉它，是一个最大的否定。所有我这个人一切出来的，神都不要，神都打叉。但是在积极上，神的目的是要把基督给我们，所以不再是我，不是目的，乃是基督才是神的目的。十字架或者苦难不是神的目的，基督才是。所以当我们在这里 真正走十架道路的时候，你会发现生命在我们里面不住的增长啊。约翰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怎么样子能够成长呢？啊，就是借着我们真正起来舍己跟随耶稣，更多的不再是我，那么就是乃是基督。好，所以约翰福音十二章主耶稣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如果落在地里死了，它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哦，这个生命要丰盛，这个生命要能够传承，这个生命要能够扩展，它能够带下更多更多更多的祝福。啊，那么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呢更宝贵了哈。他说，我们身上如果常带着耶稣的死，耶稣的生就显明在我们身上。当我真正带着耶稣的死，就表示我不再是我。别人从我身上看到的是一个生命的流露，是耶稣的生。所以他说，我们这活着的人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好，接下来就说，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当我舍己的时候，耶稣在我身上出来了。当我舍己，死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神透过我来祝福了对方。所以很多人跟我们讲到他基督徒的路走不下去，因为有个很不好的配偶，有个很悖逆的孩子，有个很艰难的环境，有一个很痛苦的疾病，可能各式各样，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摸着十架，真让死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就算对方还没改变，就算生还没有在对方身上发动，至少当我肯为的主被交于死地的时候，基督的生就在我身上显明出来。我自己先活了，我自己先有出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慢慢慢慢慢慢，这个生在我身上越来越真实，你就发现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居然也在对方身上发动。所以我们看到有那么多不信主的丈夫、妻子、孩子，在父母在家人那么有爱心。专心的在这里用为他们祷告，爱他们，到最后他们整个人融化下来，因为生在对方身上发动。这是讲到生命的实价啊。那么第六个，我快讲完了，对不起。制作的十字架啊，就是我们早上信息也提到的，神在身上，在我们身上制作我们，那个像他是神在我们身上伟大的计划和工作哈，叫我们与他圣洁的性情有份 ，to be the partaker of his divine nature， 让我们能够跟他一同来承受这个伟大的生命。这是实在是神降卑对我们的说法哈，让我们能够。不仅仅是为着神的荣耀被创造，而且他是为着他的荣耀在这里制作我们。不仅仅是 created， 而且是 form and made， 神在这里制作我们。伟大的神，慈爱的父，智慧的摇将，三方面说到这个他做工在我们身上。他是全能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爸爸，天父，他又是最智慧的巧匠。他知道怎么样制作，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或是杰作。这样的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所以十字架是使我们能够向他必经的道路和方法啊。那这里的信息我刚才讲过了，十字架或者苦难不是神的目的，基督才是。如果是基督，就一定有十字架；如果不是基督，就用不着十字架。同样的，我刚才说过的，生命或者复活是真实十架经历的明证，是真实十架必然的结果。所以当我们真正走十架道路，在我们身上一个最大的证明，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基督从我们身上出来。所以 神整个的制作就是为了这个，基督自己在地上也是为了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架的苦难，至终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我们如果跟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罗马书八章十七节。 最后讲到得胜的十字架啊，我想经文大家就回去看了，基督在十字架上啊，他不光借着死败坏的掌死权的魔鬼，哥罗西书2章13到15节在这里讲到整个十字架，他赦免我们的罪，叫我们跟基督活过来，涂抹了我们的过犯律例啊，把它撤掉。而第四个他说到，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啊，所以撒旦怕十字架。所以所有的征战一定要站在十字架的根基上。所以为什么打耶利哥城，我上次讲呢，打仗以前先吃逾越节的宴席，打仗以前要站稳基督救赎的根基，这是我们征战的根据，靠着宝血，靠着十字架，血洗净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仇敌面前，在神面前都站得住。而十字架是我们征战的能力啊，因为十字架连死亡都废掉了，没有一个能力他不能胜过的。所以保罗最后，我结束的时候运用保罗的话，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真实跟随圣灵，圣灵一定带领我们会走十字架的道路，而真实的十字架一定会带下更多的圣灵的祝福和圣灵的工作。好，我们一起祷告。我希望这些信息这么快的讲过，大家回家消化哈，不光是为了知道怎么做功课、怎么考试，好不好？我希望在我们实际的属灵生命里面啊，我们提供的7个角度来经历十架、来认识十架啊，已经够我们好好操练了哈，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学。主耶稣啊，我们再次谢谢你，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成的这一切。主啊，我们在这里仰望你，虽然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利尼人求的是智慧，但是我们却在这里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何等的宝贵！这位伟大的神，尊贵圣洁，没有瑕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不仅仅代替我们承受的咒诅和审判，你更是把我们救人救召都带上去了。你带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地位、全新的生命、全新的道路、全新的前途。主啊，我们赞美你，让我们真是学会在基督里，借着十架，我们在地上能够过荣耀你的生活。恩待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管我们目前环境中有多少的艰难，主啊，让我们从你的手中接过，让我们的苦不是白白受苦。主，让我们在这一切的里面，我们跟你连结，我们得着基督。谢谢主，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